今天
our theme
是关于我们教会今年主题的第四个讲道，关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讲的主题，但它是一个很实用的教义。你可以想象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应用，同时我们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对这个教义理解的根基，因为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得着祝福。因此我们今天要讲许多比较困难难懂的教义和神学理论，所以需要你们能够专心听。我希望你的神的恩典，你能够明白这个重要的教导，关于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讨论基督的工作时，我们倾向于讨论他目前在天上的事工，而不是他在地上目前在地上的事工。所以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在天上安排。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resence earth.
第四点，基督的同在与他住在教会中的关系。首先，基督的同在与无所不在的教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正统神学中，无所不在的教义被认为是神的基本属性，它平等的属于三位一体的神的每一位。我们是受地区的限制，然而神是无所不在的，不受地区的限制。在无所不在的教义上，很明显，基督必须在地上，同时他也在天上。然而，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基督是否完完全全的在地上？这超出了无所不在的概念。基督是神，他无所不在。就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而言，因基督有人的身体，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有人的身体。我们讨论他的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大多的改革中神学家认为，基督的身体在父的右边，在天上，是受地区的限制。这是大多改革中基督徒的观点。与这个观点相反的，路德中的立场认为基督的身体无所不在，因为他将无所不在的神圣属性扩展到人性。路德中认为，当基督得荣耀后，他的身体也就变得无所不在了。然而，我想这其中有一些问题，这个观点有一些问题。第一，将身体解释为无所不在，其结论是身体已经失去了身体的特质了，变得与灵相同。如果一个身体是无所不在的，那身体和灵有什么不同呢？第二，因此最好将基督的人性视为有限的。身体、魂和灵都有地方性，但没有属于神的无限特质。基督，就他的人性而言，他在天上，因为他的身体在父的右边，只有在他的神性中，他才能出现在整个世界中。即使身体已经得了荣耀，并在本质上成为灵性，但它也不能不失去其基本的人性，变得无所不在。这个概念在圣经中得到升天教义的支持，其中基督身体升天，并且在基督再次降临的教义中也支持这一观念，因为他说基督将以身体返回地上。因此我们讨论身体的复活和基督带着身体的再来。圣经的观点在当今时代，基督的身体并不在地上，尽管在他的神性里他的灵无所不在。然而他的人性是有限的，不具有只属于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属性。但这并不妨碍基督在地上并积极的做工，因为这是神的基本属性。因此无所不在的教义，与基督在地上同在的观点并不相同。第二， 基督的同在与圣灵的同在形成对比，这是一个很难讲的主题。基督在地上同在的概念无疑与圣灵同在的教义相混淆了，而这又是由于对于三位一体的位格之间的关系的错误理解造成的。虽然正统神学已经充分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其中包括一位神存在三个位格中的概念，但三位一体的教义的解释并不总能清楚地说明三位一体的每一位成员的工作和另一位的关系。正确的观点是，虽然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是一位神，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奥秘。一不是一，一三是一。所以我们正确的观点是，虽然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是一位神，但他们仍然是三个位格，混淆他们的位格或他们的做工，他们所做的工是不恰当的，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即使他们之间常常是互相关联的。混淆三位一体的位格的危险体现在错误的观念中，即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时应验了基督再来的应许。有些人认为基督已经再来了，因为五旬节那天圣灵已经降临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注意到所有的新约圣经都是在五旬节之后写的，即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已经发生了，然而圣经说基督的再来是未来的事。所以五旬节的事件之后新约圣经才写成的，然而在圣经中说基督的降临是未来的事，所以这样的观点是不为圣经支持的。尽管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应验了基督再来的应许，这个观点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例如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圣灵是活的基督，五旬节是应验了他再来的应许。有些人认为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应验了基督再来的应许，这是错误的。以这种方式混淆三位一体的位格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并揭示了他们对三位一体的区别，他们对三位一体的错误理解。然而基督的位格与圣灵的位格混淆是很常见的。另一个学者写道，我们的主在他得荣耀的光景中所赐的灵并不是真正的灵，而是他自己被充满的灵，或者换句话说他自己的灵。他们说这位学者认为是五旬节降临的灵与基督的灵是一样的。这种对圣灵的看法倾向于一神论的观点，他们本质上否认三位一体。正确的观点是这三个位格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一位神，站在他们的位格上，他们是三位而一体的。 Fillory Plot 也混淆了这个观念，他写道，正如基督是与神一致的，所以圣灵是神与神也一样的，因此内住的圣灵就是神在基督里，因此他把三位一体都混为一谈了。对三位一体的这种混淆不是圣经启示的， 而是与通常被认为是正统教义的演变。然而，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因为在有些经文中并不总是清楚地指出三位一体的哪一位。基督的灵这个词，我们要来学一些语法。基督的灵，我不知道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基督的灵在语法上，它作为第二位格的灵，基督的灵，也是指基督，或者从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可以说是第二位格的灵，即基督的灵，或者从第三位格上来讲，也可以指圣灵。在希腊语法中，Of 这个介词可以有19种的翻译。所以在应用基督的翻译基督的灵这句话时，它可以指基督及第二位格的灵，或者是圣灵及第三位格的灵，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要么是指基督的灵，要么是指圣灵。而不是两个同时出现，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要么是指基督的灵，要么是指圣灵，而且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每一种情况到底指的是位格中的哪一位，三位一体中的哪一位。Griffith Thomas 用这句话陈述了正确的观念，他说我们必须小心维护这个真理的两面，基督和圣灵不同却相同，相同又不同。也许我们能给出的最好表达是他们的位格不同，他们的同在也不一样，因此必须将基督的同在与圣灵的同在以及他们各自住在信徒心里区分开来。同样的，父的同在不等于基督或圣灵的同在。事实上，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位格都住在信徒里面。正如 W.H. Griffith Thomas 所说，如果一位在场，另一位也在，尽管他们的位格可以被区分，在某所情况下他们的事工也可以被区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在地上的同在不是因为圣灵的同在，而是因为两位都在。所以圣灵的同在不等同于基督的同在。第三，基督的同在与圣餐的关系。 基督同在地上的教义与圣餐的解释有关系。罗马天主教坚持将圣餐与基督的身体等同于基督的身体，显然教导说基督以身体的形式在地上，特别是在圣餐里，所以他们持的是变体论，即圣餐变成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饼，这个饼变成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当祭司祷告祝福你在领受那一刻，这饼不再是饼，而是基督的身体了。同样的杯也是，在你喝的时候，这杯里的酒葡萄汁变成了基督的血。这就是变体论的观点。这是罗马天主教所持的观点。第二，路德宗持有类似的教义，称为圣体共在论。这个观点认为基督的身体在圣餐里，但其实质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基督的真实身体和宝血与这些与圣餐的饼和饼和杯同在，所以与它同在，没有饼和杯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然而基督的身体和血与这个饼和杯同在，这就是圣体共在论的观点。第三个观点是慈运理的观点。慈运理的圣餐观点认为基督的身体没有存在圣餐中，基督的身体在天上，因为他在天上，出于这个原因圣餐是代表了基督的同在，但并不是他身体上实际同在，只是一种代表。这是慈运理的观点。慈运理的观点并不否认基督在地上的属灵存在，但他们否认任何意义上的的实际同在。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时只是领受饼和杯来代表基督而已。然而加尔文似乎在慈运理和路德的观点之间持某种中间立场，因为他相信圣餐有基督的属灵同在，而不是基督的身体同在。加尔文的观点认为基督的身体既不是变成了饼和杯，也不是与饼和杯共体，而是有属灵的同在。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应该不按理领受，因为我们若不按理领受，我们这就有其中的后果，所以这代表了领受圣餐的严肃。所以我们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因此加尔文认为圣餐有基督的属灵同在，而不是身体同在。所有这些关于圣餐的观点，都理所应当的认为基督在某种意义上在地上同在。他们在定义基督与圣餐相关的确切意义方面有所不同。慈运理和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似乎都与新约中对基督同在的启示相一致。我支持加尔文的观点，在圣餐中一定有基督的属灵同在，圣餐是神圣的，需要有预备的心来领受，而不是随意的，而不是不按理的。第四， 基督的同在与他住在教会的关系，与他内住教会的关系。基督在地上同在与他无所的不在的教会并不完全相同。还有基督住在教会这个观点也不相同。圣经似乎教导说基督在教会中的同在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同在，因此他被指定为内住，与更普遍他无所不在的观点形成对比。不是说基督无所不在，只是无所不在，而是他内住在教会里，一种特别特殊的方式存在。就其性质而言，内住涉及一种特殊的关系、联合和活动。基督在天上，他坐在父的右边。基督在地上的同在，从一种特殊意义上来讲，是他内住在教会里。基督住在信徒里面，就像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一样。与这种内住相应的活动，所以基督在地上的事工是活跃的，因为他在属灵上存在基督的身体里，就像他在天上的事工是因为他的身体在父的右边。他在天上积极的做工，在他地上属灵的同在中也在我们里面积极的做工。虽然新约的证据表明神的大部分神圣事工是通过内住的圣灵赐给信徒的，但圣经也经常提到基督自己与信徒同在的事实。基督内住的教义很容易被确认为圣经的教义，因为有许多的圣经的参考。我在大纲中列出了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有关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关键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1:26-27，其中宣布基督的内住是一种奥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文，因为保罗提到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一个奥秘，这是新约的教义，在旧约中没有被启示出来。基督住在圣徒里面的说法在旧约中找不到，这些经文的教导非常清楚，足以毫无疑问的证明基督确实与他的教会同在，以及与各个教会成员同在。基督同在的事实是确实是信徒属于基督的确据，是神圣爱和事工的对象。第二大点，基督在教会里的事工。对于目前所讲的，你们都还理解吗？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大点，基督在教会里的工作。基督的同在反映在他目前在地上事工的三个方面。Louis Berry Shaver 将这些总结为如下：可以得出结论，我在你里面这句话应该被理解为整个神圣的位格，父、子和圣灵。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结果是三重的：一、新的神圣生命；第二，新的能力恩典；第三，新的荣耀盼望。由于基督目前在地上的工作每一方面都是广泛的，因此 他们带着许多与之相关的广泛事工。第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神圣生命。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神圣的生命。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得救信心的那一刻重生，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新生命。然而所赐的永生与基督自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基督被称为生命。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这是为了应验道成肉身的目的，让信他的人得生命。这是约翰十章十节所说。同样是的，圣灵使人重生，是永恒的生命。然而这个生命是从基督而来，这也是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成为我们的救主。同样的，基督对马大说，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圣灵使人重生，基督说，生命也在我。在逾越节的圣餐晚餐中，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记载，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根据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被称为我们的生命。在所有这些经文中，很明显，当信徒通过圣灵重生获得永生时，所赐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永生。与基督道成肉身有关的概念，可以从中找到类似的教导。圣经清楚地表明，基督是由圣灵感孕的，但所赐的生命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的生命，从永恒就存在了。第一个位格被称为天父，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由于圣灵感怀的，而所怀的是基督，即着神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第一位格被称为父，而道成肉身所生的是第二位格基督，而基督是由圣灵感怀，即第三位格圣灵所感怀的。同样的，重生的信徒是由圣灵直接的作用而生的。所赐的永生与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有关，而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是第二位格的父。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与我们借着圣灵重生有类似之处。有一些比喻启示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例如葡萄树与枝子、头和肢体、末后的亚当和新的创造，都包含了类似的概念。基督在那些与他里面的人所分享的生命。在其他的比喻中，信徒因在基督里而有了生命， 因为基督在，因为信徒在基督里，而基督住在信徒心中心里的真理，信徒也因基督在他里面而得生命。我希望你们不要感到太困惑，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而同样的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因此有永恒的生命。有时候我说的太快，你们可能感到有点困惑，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这两个真理都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约翰福音14:20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基督的同在与他所赐的生命并不完全相同，然而若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生命。重生的工作是靠圣灵完成的，但有基督我们就有了生命，这生命是赐给我们的，是我们所有的。另外加上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事实，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力量。永生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好处之一。第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只给我们神圣的生命，它还是我们的力量。在腓立比书4:13中有一段伟大的经文，我们很喜欢这段经文，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被宣告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保罗说，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做。在基督里这个表达，有时也可以翻译为通过基督或凭借他的同在。在基督里有时候也翻译为通过基督或凭借他的同在。基督被启示为信徒力量的源泉，也是保罗宣告靠着他凡事都能做的那一位。基督的全能是基督的全能是信徒力量的源泉，与基督在信徒里和信徒在基督里有关。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事实，基督命令跟随他的人要到全世界去。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耶稣提醒他们，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基督的同在以及信徒在基督里是信徒力量的源泉，并使他们在罪恶的世界中为荣耀神而活这一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在启示录3:20中，关于基督的同在有另外的想法，即基督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断的属灵盛宴。因此基督宣告，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到他那里去，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当然，邀请一同坐席是与内住的基督有丰富而奇妙的相交。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只是一种教导，一个神学的教导，不只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学教导，超过这一些，这启示录的经文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很可以能将这个教义转变成我们的属灵经历。许多属灵的人，他们都见证有这样的经历。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宴席中，基督与信徒分享了同样的属灵食物。因此，基督徒，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盼望的根基。根据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我们心里是信徒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信徒里证明了神最终的旨意是要改变这个身体，使它适合他在荣耀中的同在。为了摆脱目前的限制，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呻吟，尤其是等候我们身体救赎的信徒。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教导的。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也表达了同样的盼望，信徒们将得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因此信徒得到应许，当基督再来时，他们就像基督，他们会像基督一样。直到那一天，根据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圣灵是给我们印记，直到我们进入救赎之日，即是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一日。正如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基督也是我们荣耀盼望的根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是基督徒得胜经历的正确基础，是过去历史上的基督与现在和未来坐在神宝座上基督之间的正确关系。基督徒应该凭信心使基督在他们里面并与他们同在的事实进入这个完成着进入这个事实。这不仅有永生，而且提供的力量和荣耀的盼望。除了圣灵供应的一切，基督的同在无疑是神对圣徒当前事工的另外一个附加好处。最后我们谈到基督现在的工作与圣灵现在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基督现在的工作与圣灵的工作必是互相关联的，没有必要完全的分开。在神最重要的事工中，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位格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虽然可以观察到三个位格不同的参与方式，但圣子、圣父、圣灵联合起来努力实现他们至高无上的旨意。然而在基督目前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之间有一些区别需要加以区分。首先，基督差派圣灵到他的教会，圣灵的全部工作应该从这样一个事实来看，即是他被基督亲自派到地上，代表基督服侍那些信靠基督的人。 所以基督常常对他的门徒说，当他走后，他要差遣圣灵来，圣灵是基督差来的，不只是父。顺便说一句，这个观点在基督教义中产生很大的分歧。这个说法将基督教会分为东西两派。正是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区分的原因。你们大概觉得这个教义没有什么关系，然而这就是这使教会分裂的教义之一。圣灵是由基督差来的，这个事实说明基督并非差自己，圣灵带着他预定的事工降临，显然是除了基督自己的同在和事工，显然是来行除基督自己同在和基督事工以外的事。所以圣灵在地上成就基督的旨意，就如基督在世上时成就神的旨意一样。圣灵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基督的工作，正如基督在地上时也做父的工作一样。圣灵作为基督的代理，圣灵是由基督派遣来应验基督所应许的，即他派遣圣灵来服侍他的门徒。出于这个原因，圣灵的所有工作都可以恰当的包括在基督目前的工作中，但为了使他们的事工都保持适当的位置，观察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他们在事工上的区别，这似乎是可行的。圣灵的工作与基督的工作互相关联，如之前所说的，虽然圣灵的工作与基督的工作不是完全一致，但他们是相互关联的，相互结合的，形成了对基督信基督之人的全方位的施工。圣灵的重生与基督做我们生命中的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事工有明显的关系。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圣灵重生了我们借着圣灵重生，但圣经也说基督是生命。如前所述，三位一体与基督的降生的关系类似于三位一体与信徒重生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圣灵和基督都是神儿女力量的源泉，正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中提到圣灵的能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圣灵的工作与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基督的工作在表达上有相似之处，因为这两者都加强都赐信徒力量。同样的，圣灵和基督也是信徒盼望的泉源，基督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而圣灵使我们有盼望，是我们最终身体得赎的盼望。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十节，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是相似的，但并不完全相同。基于 基督和圣灵的事工，我们享受着双重的盼望和满足。基督目前的事工包括地上的，在地上的伟大事工，在许多方面是基督在世所做事情的延伸。虽然在当今的时代，神的主要工作是通过第三位格及圣灵所做的，但信徒可以通过基督以及父得团契、力量和安慰，并可以预见当基督荣耀在全世界彰显时，基督信基督的人将与基督一起得荣耀时的圆满。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我们的生命、力量和盼望。我们不应该把圣灵的位格与基督的位格混为一谈。基督在神的右边，同时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说到圣灵的工作时，当我们讨论圣灵的工作和基督的工作时，我们应该要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所以这里提到两个位格，两个不同的位格，他圣灵要荣耀我，我是基督，因为他圣灵要将授予我的基督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基督与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不同位格，但他们同工，非常的美妙和奇妙的，在我们同工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不是使你感到十分的兴奋？基督在你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因基督的内住得到极大的祝福，帮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与神同行，让我们在享受基督同在的同时，让我们能够厌恶罪和错误，行在成圣的道路上。主啊，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